今天是第38讲，还是先这个复习上节课的。上节课讲了这一段，这一段说了是成立唯识理论的一个系统，成立唯识理论的一个证明。咱们再来这个总的来归纳一下他这个证明是怎么证明的啊。说云和安立如是诸实成唯识性，这个如是诸实就是像上边说的那个十一种实。那十一种实呢，我们那个再回忆一下啊，那十一种实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我们凡夫对这个世界上认识到的一切法，有这个就是我们认为实际存在的，有一些呢是我们认为不是实际存在的，就是那个我们人假立的，比如说数字啊、语言呐、这个什么时间呐、空间啊，哎，这些呢，它不是实际存在，是我们凡夫安立的。就是他把那十一种实啊，就是把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呢，全部归纳成十一大类，然后呢叫做十一种实。说这既然都是这个我们凡夫安立的法，比如说物质，它怎么会叫做实呢？就是他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分十一类之后啊，他不是说这些法存在，是说人们认为这些法存在的那个认识存在。你认为物质是存在的，这种认识它熏到种子里头，再生起新的认识，这就叫一种实。你认为精神是一种存在，哎，你这种认识熏成种子再生起来，这也是一类实。实的存在状态就是种子现行两种状态。这个这样的话呢，他就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分了十一类。你认为这十一类东西都是实际存在的，这种认识，这种这个叫观点，熏习到阿赖耶识里头，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这个世界上没别的东西，就是我们起心动念留下的所有记忆。所以呢，他把上边那十一类实叫做如是诸实，就是说像上边这十一种实，怎样安立这十一种实啊，成立唯识性，就是这十一种实实际上只有实这样一种性质，这样一种真理，这样一种道理，怎么成立这个唯识的道理。比如说人家认为有物质，你怎么认为，你怎么成立唯有实呢？现在我们来成立，成立就三个步骤，不复杂。三个步骤是怎么成立的呢？就是从粗到细，从粗到细。第一步他说不要前边这三个步骤了，直接从这个详细的讲，说所以者何，前边他就三个步骤先给列出来了，下边呢是这三个步骤的详细解说，咱们直接来这个过一遍。第一步，由唯识无有异故，这是上边说的，说此一切实就是那十一种实，无有异故得成唯识。说这是怎么一个道理呢？就是说他把这十一种实啊，他可以把那个十一种实啊里头认识到的一切法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个能认识的精神主体，或者我们叫认识主体，一个是这个认识主体认为客观存在的客观客体认识对象，就是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物都可以分成这两大类。你肯定人们不管你认为你是灵魂，你是上帝，你是大我，你是小我，甭管什么，你就是我啊，你他，人们总认为他有一个能认识的东西，那个能认识的东西就叫认识主体，然后有这个能认识者呢，他必然有他所认识的法， 哎，你甭管你说你所认识法有多少种，两大类，就是说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法可以分这两大类。在这两大类里头呢，首先他就告诉你一个道理，实际上这里头只有一个能认识的精神作用，并没有那个精神作用所认识到的一切法一切意。所以说唯有识，唯有能认识的作用。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所认识的境界呢？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证明，就是说我们人认识到的一切法呀，实际上全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句话，我们人认识到的一切法全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你认识不到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这个就是你可以去这个打遍天下了。有人说我认识到客观东西了，那你就让他拿出来，你认识到什么了？哎，一般人都是就说我认识到物质了，比如说这是一个桌子，他说我认识到桌子了，哎，一认真他这个就被推翻了。哎，你认识的桌子什么样啊？他无非用颜色、声音、感觉什么这些主观感觉来描述，这些主观感觉是客观存在的桌子吗？肯定不是，世间人也不会承认。闹了半天还是什么呀？还是他根据他的主观感觉，就是他主观感觉到的颜色、声音什么感觉，然后呢去推断一定客观存在一个桌子，那是他的一个猜想。这个猜想对不对，他没有得到证明。哎，他如果什么时候你说我拿来证据了，我证明了，那我们就承认客观存在桌子。可是呢永远不可能有人会拿出证明来，因为那个桌子根本不存在。就这样的道理，就可以成立什么呢？就是说你认识到的一切法实际上全是你的主观感觉。说这个里头还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直接的主观感觉，就叫直觉。直觉有五种，就是眼睛可以看到颜色，耳朵可以听到声音，鼻子闻到味道，舌头尝到味道，身体会有各种感觉，这五种这叫直觉。这五种直觉呢是自然而现前的，就是不是我们要作意要费力气，要这个起分别，不用，你就一睡醒一睁眼，好，这五种主观感觉自然现前。哎，所以它呢是没有分别的。这五种主观感觉呢来了之后，这就是我们的材料，我们就用这五种主观感觉来猜想，来这个来分别，来猜想，来细论。哎，就是估计这个世界啊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的这五种主观感觉。现在我们一般凡夫就认为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引起我们这个，哎，对不对？反正是没有人证明到，哎，没有人直接看到、听到、拿到，哎，没有人证明到。对不对呢？实际上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哎，就是如果真的客观存在物质的话，很多现象不应该发生。哎，这个科学不能解释的这种现象还这个非常的多。也就是说现在呢第一步就是一个证明，就是说总的来说我们能认识主体，跟这个所认识的客观外境这两大部分里头，我们第一步就可以证明你认为客观存在的客观外境仅仅是你的意识认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你猜测它是客观存在的，你是没有得到证明的，所以你不是真理，你只能是一个假说。你的任务 就是去证明它是真理。你可以咱们开放，你随便，我们现在科学家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在想办法证明物质客观存在。哎，这第一步先打消了我们凡夫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物质世界是一个得到证明的真理，这是一个最大的糊涂观念。哎，先把这个厘清了，就是说你认识到的客观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全都没有得到证明，只是你一个猜想。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告诉我们说他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他看到真实情况了。这个世界上真实情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就唯有心。哎，而且这种心不是我们猜想的那种精神存在，就是一种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心。除了这个心之外，心外一切法全都是心里的妄想，都根本一点都不存在。这是一个见到真实的人告诉我们的实际情况。现在呢，这就是这个佛给我们在讲这个真理。他就说，实际上只有一个实，心实，而没有心实的对境。这个呢，用世间道理也是能够说通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就可以成立唯有能认识的心，哎，没有所认识的境。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呢，这是先把这个从题目成立起来了，哎，然后人们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一直是认为有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跟这个一致的，跟这个猜想一致的。现在这么把这个一推翻呢，它就会产生很多矛盾，就是会产生很多问题。下边就问了，头一个问题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说你如果说世界上唯有心，为什么我感觉不是唯有心？我感觉好像有认识者，还有所认识的客观对象也存在。我为什么感觉不是唯有心？唯就是唯一，就只有心。哎，我现在感觉有二，有心还有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用第二句话来回答，就是这个说，有相见故得成二种。就是我们虽然只有一颗心，但是这颗心呢，它里头呢，这个上边叫由二性。什么叫二性？就是有两种性质，这个心有两种性质。哎，这个性我们说了，也可以当作体，也可以当作相。哎，这个心有两个样子，不是全是一个样子。这个心呢，它有两个体，哎，不是说铁板一块。说有两个什么呀？下边就说了，叫有相见故得成二种。就是上边那一句话比这个还详细一点，说有相有见二识别故。就是这个心呐，有一部分叫相，有一部分叫见，它有两个识，这两个识是不同的。这两个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心它本身这个体就叫相识。为什么这个心的本体叫相识呢？因为这个心里头啊全是相。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心内容是什么？就是无始以来我们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我们起心动念都有什么记忆呢？无非就是这个叫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我们身体的感觉，还有我们意识的胡思乱想。你想一下，你看见的颜色是什么呀？这叫相，样子。你听见的声音也叫相，哎，声音有声音的样子。然后味道，然后感觉都有相。 然后你用这五种材料色声香味触再来分析，我们说了意识在这儿胡思乱想的时候啊，它是用这五种材料来胡思乱想的，最主要是用前两种，就是用那个颜色跟声音，哎，用这两个东西来在那想。他如果不用这个材料，意识就连材料都没有，意识就没法动了，哎。所以呢，我们意识所有的胡思乱想，它也有样子，也有像。你比如说，我在这想一个抽象的真理，比如说，说世界是客观物质组成的，哎，这么一个叫科学的真理吧。我在这想，按说这个真理呢，它是应该是没有样子的，哎，它就是说一个道理嘛。但是呢，你这个真理你怎么想啊？你就得在心里头自己跟自己默用声音想，你就得用声音想。老师告诉你，他也是用声音告诉你。所以呢，你那个心里头这个真理在心里头表现为什么呀？表现为一句声音。如果没有这个声音，你就不会有这个真理。你没有这个记忆，你怎么会升起那个就是叫世界是客观物质的这种，你根本就没这个记忆，别人说这个你就一点不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所以呢，心里所有的记忆都叫像，所以心的本体就叫像识。说心的本体已经把心全部说完了，就是一个像识，那还有什么呀？那个怎么还会有见呢？就是这个心呐，它会起作用的，它不是不动的。它如果不动，那就是一个相识，那就没有作用，不可能的。有体就会有用，这个体它会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这些相啊，它这些这个记忆啊，堆到一块儿之后，他们互相就会这个运动，就会这个互相影响，就会升起作用。升起什么作用呢？就是种业先报，哎，力量强的那些种子呢，它就在你脑海里就跳出来了。这就好像说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哎，你想什么多了，什么就老在脑子里跳出来。这个记忆它不老实，哎，记忆他在那折腾折腾，他就跳出来了，折腾折腾跳出来，就好像有人想忘了什么事老忘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前头学习的太多了，哎，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没用，我想去掉，哎，去不掉，为什么呀？那个他就是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你记了，他就要这个客观一运动一成熟，他就要跳出来。它就有这么一种记忆又恢复起来，在你脑海里头又主观里头又恢复起来这么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我们就把它叫做有见的作用。这是有见是一个简语，它说全了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心有一种能让你看见你心里头那些都记了一些什么像，它能让你看见这些像。这些像是怎么熏进去的呢？是你脑子里胡思乱想，就是你在这儿我们叫脑海也好，叫虚拟空间也好，反正就是在你的意识里头，你在这儿想了一大堆，你记进去了。它在恢复起来的时候呢，还是在你这个虚拟空间，还是在你脑海里，还是在你只有你自己能够感觉到的这个空间里恢复出来。恢复出来就是在你这个你甭管你现在是说躺在床上闭着眼，还是关你小黑屋里关小黑屋里头什么也看不见，不影响。你只要带着这脑袋，你的这个脑海就在你的虚拟空间，你就愿意怎么想怎么想，你愿意怎么分别怎么策划，哎，都可以，你愿意想什么都行。我们人就有这个能见 我们留下了什么记忆的那个虚妄影像的一种能见虚妄影像的作用，不是见真实啊。如果我们能见真实，我们就是佛了，我们就没有烦恼了。因为你能看到真实嘛，那就是什么都是实打实的，哎，都是真的来，那就是一切都就很简单了。哎，我们见的是这个虚妄假象，本来熏到那个记忆里头就是虚妄假象，生起来还是虚妄假象。现在凡夫呢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说这个心分这两个部分，实际上就是一个是心体，心的本体，哎，叫相识，因为里头都是相。一个叫心的作用，心用。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它能让你见到你心里的那些虚妄影像，有这么一种能让你看见虚妄假象的作用。哎，有一个体，有一个用，心有两性，有两部分，这就叫两个实。那个心的体叫什么实呢？一般我们就叫它了别实。哎，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叫了别实呢？因为这个了有完成的意思，了别就是我们所有的分别完成了，就存在那儿。它在这个重现的时候呢，也是顿现的，这也有了，了有这个整体的意思。说里头我们都记了些什么呀？我们一睁眼，颜色声音都出来了。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就出人道的这个颜色声音，颜色声音都出来了，这就是你心里头那个存的那些虚妄相。这些虚妄相呢，它可以顿现眼前。所以呢，心体我们叫了别识。有见里头呢，有见的时候啊，就叫做辨别识。刚才说有相有见，二识别故。有相就是指的有心的本体，里头都是相。有见就是指的什么时候这个能让你见假象的这种作用一升起来，你见到颜色声音这些假象的时候，我们就假安利说这个时候呢，你的眼的辨别识升起了，你的耳的辨别识升起了。为什么你见到颜色的时候说叫做辨别识呢？就是你见到颜色的时候，你肯定正在辨别，哎，这是什么颜色呀？这是，哎，一看是绿的，绿的这是树啊，这是草啊，哎，你肯定是在那辨别，在那分别。所以呢，把这种能够看到假象的时候，把这种识升起这个作用的时候，叫做辨别识。这个五种主观感觉一顿现起来，我们一看啊，色声香味触都来了，我们就开始分别了。哦，我睡醒了啊，我今天昨天有什么事没办完，今天还得办什么，哎，开始分别了。开始分别了呢，这就叫你能见虚妄相，这就叫你能见虚妄相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包括也是那两个步骤，一个是叫限量的直觉，五种先自己蹦出来，然后你依据这五种直觉呢，开始虚妄分别。虚妄相包括这么两个部分，能见这两部分。这就解释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凡夫这个为什么只有一个心，但是呢我们感觉好像不是只有心，还有心的对境。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说你呢，你的心有一种作用，它会升起一个虚拟世界，一种虚妄相。你一升起虚妄相，实际上这个总体它就已经成二了。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能认识的主体，这个是大家都肯定承认存在的。你要是连这个都不存在，你就连认识能力都没有，你说话能力也没有，你根本就甭跟我说话了。但是这个时候他一升起虚妄相的，他就认为有对境了。你甭管这个虚妄相里升起什么，哎，反正他就是有对境了，就已经有二了。这你的心有一种能让你见到虚妄相的作用，这就解释了你的心呢为什么会感觉有二。就是你虽然能见对境，但是那个对境呢是一个假的，是一个假象，是一个叫虚拟空间里的给你放的电影，给你做的一个梦。哎，那个镜是假的，所以呢你感觉是二，是对的，肯定是感觉二，但是你要分清楚这个二里头啊，一个是真一个是假。那个能认识的心是真，那个所认识的镜全是假。这又合到那个第一步，第一步告诉你说，我们这个能，只有能认识者没有所认识的镜。哎，又合到这一步。这个地方呢，他给详细的讲了一下，说这个前五识跟意识这六个识啊，谁是相识，谁是见识。我们来读一下，你们看能不能回想起来啊？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若眼等识就是这五个识。他们是以色等识为相，就是眼识是以颜色为它的相，耳识是以声音为它的相，哎，后边不重复了啊。身识是以感觉为它的相。换句话说，眼等识，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把那个这个表调出来，还用这个表说，前五识呢。眼识，我想一下啊，就死一点吧，就按他的话来。眼识就是指的前边的眼根，第一行平着啊，眼根以色识为相，那就是以色尘这个了别识为相。哎，眼根以颜色这个为相，然后呢，眼识识为见，就是眼辨别识之了别识为见。再读一下原文啊。若眼等识以色等识为相，以眼识识为见。为什么它要叫眼识识呢？回到这个表就很清楚了。哎，就是眼根的这个了别识，以色尘这个了别识为相，这是它的本体，就是根跟尘实际上是它的本体。眼辨别识之了别识为见。实际上这是我们说了，这个眼辨别识是一个虚拟的假安立的，它并没有一个自己的体。就是你这个眼识的颜色要是在我们面前一自然的升起，就是说我们在虚拟空间看见颜色了，其实这是一个空对空的事儿，并没有真的颜色存在，是在虚拟空间一个假象现出来了。这个假象一现出来，我们就把它叫做眼的辨别识升起了。眼的辨别识也是整个这十一种了别识的一种，所以呢，眼的辨别识的了别识，哎，就叫它的见，这就叫眼识识。眼辨别识之了别识，就叫眼识识。眼识识一升起，就叫见。说眼识识升起叫见什么呀？就是你能见到虚妄假象了。识就分这两部分。前五识呢，那后边就简单了，就是耳识就以声音这个识叫声识为相，以耳辨别识之了别识为见。就是这个辨别识并不是有体，它是一种作用， 就是你一听见声音，我们就说，哎，你耳辨别时升起了，这就是安的一个假名。哎，耳辨别时，这就叫你的那个能见，哎，你能见声音了，前五识完了，关键是意识，最后放在关键是意识上啊。意了别时啊，不像前边说的那么简单了，它不是说意跟了别时以法尘为相，以意识识为见，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回来看那个原社论的原文啊，意识就复杂了，是这样的一句话，说若意识，如果说到意识，它是以一切眼为最初，法为最后，诸识为相，它是以一切诸识为相，是内容是什么呢？眼为最初，法为最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表，十八戒，十八戒就是十八种了别识。意识以谁为相呢？眼为最初，从眼根开始，眼根色尘，眼根色尘，耳根声尘，一直到法尘，哎，这是十二处。它以十二处为一切，就是六根六尘都是它的相，等于说它把我们那个整个心体，以整个心体为相，把以我们整全部记忆为相，意识，对不对？六根六尘全包括了。然后它以什么为见呢？以意识是为见，意识它开始分别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意的辨别识。哎，意在这儿分别胡思乱想，我们就叫你能见虚妄相了，这个作用升起了。这个里头有一个很深的含义啊，我们在这儿因为下边马上要讲一意识，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讲一下，说意识实际上是以我们一切记忆为这个为体，为它的相，也就是说意识可以用一切种子，它可以调一切种子的相，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在这回忆，能在这随意回忆，我想想哪天的事儿，哎，你哪天干什么来，我就能想哪天，你什么事儿，哎，他想什么都能想，就是因为它是管一切记忆，都它都能调，哎，它以一切识为相。如果意识是以一切记忆为相的话，注意啊，而且只有意识有分别，而且只有意识有分别，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一切都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哎，意识分别出来的我们才能知道。如果以这个意义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意识完成的，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它以整个记忆为相，然后它来分别，我们知道的都是它分别出来的，所以等于我们凡夫的工作都是意识做的，等于前五识啊是假安立的，实际上一切工作都是意识做的。然后呢，意识因为能认识六种法，如果我们不给这六种法起六个名字的话呀，我们以后分析问题交流会遇到困难，所以我们给意识能认识到的这六种法呢，我们起了六个名字，叫眼耳鼻舌身意识，分了六个识，实际上活都是意识干的。这里头包含这么一个意思。再回到原文，这样我们就知道心体为相，这个心体一开始活动能让我们见到虚妄假象的时候，我们就说有见，哎，这个升起作用了，你能看见假象了，这是第二步，就是告诉你啊，你能看见假象，你不要以为假象是真的，能看见假象，假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个假象只存在在你的脑海里，你要是睡着了，或者现在有一个人一棒子给你打晕了，你什么假象也没了，哎，所以刚才就是说，我们只找世界上那个十一种识、十一种存在哈，其实都是你那个脑海里的那个 想分别出来的。然后这个讲完之后，最后他就会问一个问题，说你说有一个虚妄假象，我也可以接受啊，我有一个假的对境，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个在假的对境里头分别出那么详细的种种法，而且关键是这些法呀，还好像客观存在一样运转得很严密。他又要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你要是说我自己躺在床上在这胡思乱想，哎，你甭管想到哪儿，最后一睁眼，他会承认说，我刚才想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假象。但是他说我意识，我一上班，我一出去，我一看见马路上，一看见楼房，一看见人，他说这个就跟我在床上想的不一样了，我感觉这些呢，好像就是。昨天就在，前天也在，前年也在，它这个就是客观存在的了，而且还各个都有各个的发展。哎，这楼房又越来越旧，这个人呢越长越大，哎，他感觉还是一切就是这种种法，他感觉这个假象怎么会有这个种种法这么这个好像客观存在的种种法存在？下边这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说。由此一时有分别故，说你这个假象为什么会出现假象呢？因为我们意识有这个虚妄分别的作用，它能在自己脑海里虚妄分别。然后你就会问说，分别就分别，它分别它为什么会那个就是感觉那些东西跟客观存在一样啊？就是后边这句话回答，似一切时而生其乎？就是意识的分别呀，它是有根据的。它根据什么呢？根据你心里的记忆。它是根据你心里的记忆，它虽然让你不能直接看到心的记忆，如果你看到心的记忆了，你就见到三界唯有心了，那你就是圣者了，见到真实了。它虽然我们的意识让你看不到那个真实存在的记忆，但是呢。他能根据那个记忆的样子呢，在他的那个虚拟空间里头模仿，用他的语言，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颜色、声音这种东西啊，给你模仿出来一个似一切时而生起故。注意，这一似一切时升起呀，它就受了限制了，就是你前头记了什么，对它的这个现在的分别是有影响的。首先，它能取出什么颜色来，就受你记忆的限制了。你比如说，现在我们人道业成熟，它就只能取我们人道业的这些记忆，哎，它就只能用它的那个叫五种这个五支笔吧，五支蜡笔，哎，也是颜色的蜡笔，声音的蜡笔，来取你人道的那些记忆，给你。画出一个图像来。如果你升到天道，它就可以取你天道的那些记忆，颜色还在其次，还有感觉，你天道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天道的感觉，那就是那个物质就不是实在的了，就不是我们说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哎，就不是那样的感觉了。它就可以这个就是物质的东西对它就没有妨碍了，哎，感觉。他就取天道的感觉来给你画那个，做那个梦，放那个电影。由于你的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啊是确定的，其他人的阿赖耶识记忆也是确定的。注意，这个意识啊，它以叫眼为最初，法为最后为相啊，它还不光是这个以你的为相，它还可以看到其他心。它还可以取到其他心的相，互相我们这个心都是叫重合在一起的，互相是有影响的。它可以取等于它可以取一切法为相。在我们升到人道的时候，我们那些每个人的记忆都是确定的时候，我们升起人道的时候，那个是有一部分种子现行。我们这部分种子现行里头呢。我们会有一部分重合的部分，就是大家都有的， 大家都现行，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的物质的那一部分。所以呢，你感觉到的那个物质啊，是确定的，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心里的记忆是确定的，别人的心里的记忆就是到现在这一刹那还是确定的。当然说下一刹那又熏进新的记忆，熏进新的记忆它也是确定的，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个新的客观存在它们重合，它们 其中一部分就是人道部分的种子亮起来，这都是确定的，因为它种子确定，你亮起来的它也受限制确定。然后亮起来的这一部分里头呢，有一小部分我们重合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的都亮起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质的部分。所以你就感觉那个物质啊是确定的。然后你亮起来的那个大部分是什么呢？是你的意识的分别的部分，那个跟别人是不重合的。哎，你现在你虽然我们在一个屋，我们看到的景象好像是一样的，但是你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你的颜色、声音、你的感觉，如果到了你的理解，那就更差的，差别更大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升起的这个梦，是由有一小部分跟其他众生是完全重合的，就是说，只要升到人道的。全都升起，那就是我们现在说客观存在的物质。所以我们的客观存在是什么标准呢？说我看也有，你看也有，他看也有，这就叫客观存在。我们是这么一个标准，它也不是一个说那个就是真的客观存在。你比如说，你看那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看见佛菩萨了，这个世界上是不承认的，就说你幻觉，你精神病，你什么胡说八道，有的就说你什么叫造谣惑众啊，给他逮起来。哎，他这个世界就是这个规矩，你要是就一个人看见他不算数，两个人看见也你像有的有时候那个人们说好多人看见他，因为对比整个人类呢，他认为你是特殊的一群，他也可以不承认。我们说是不是客观存在啊，是以这个多少叫，我们前面不是说嘛，叫大家如果都接受，如果都这个
共取，
哎，那就成了事实。我们的标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标准就等于说，你比如说如果精神病里头有三个精神病，这犯的病都一样，实际上精神病也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它也是受心的影响，哎，所以你比如说万一有三个精神病，他们要说的是一样，那就是真的了吗？你要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我们现在标准是按人数多少来这个确定是不是客观存在，是不是事实的，哎，所以这些实际上都是你仔细一分析，这都是很可笑的事儿，哎，所以说这个。由于意识有分别，能给我们创造一个虚拟空间，能让我们看一个电影，能让我们这个做一个梦。后边这句话就解释说，它是四一切时而生起，它是有根据，它从那个种子，从其他众生心来取相，然后生起来。所以它生的这个叫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啊，哎，是受限制的。你升到人道就是这种直觉，哎，升到天道就是那种直觉，升到鬼道就是另一种直觉。由他的这个叫种子，哎，他有什么记忆来决定。所以呢，你就会感觉，哎，好像这个我们人道看，好像这个地球就是客观存在的。哎，你要是天道看呢，他感觉那个须弥山就是客观存在的，因为那个天道四天王是住在那个半山腰。那个刀立天那堆人是住在这个山顶上，那当然他认为那个叫须弥山是客观存在的，香水海是客观存在的。你要鬼道众生呢，他就认为那个那个鬼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了，那个地狱他就认为地狱是客观存在的，哎， 这就解释了说为什么这个我感觉有种种客观存在的法，都有这么多客观存在的法，哎，就是因为你种子就是客观存在的，跟其他人这么一重合，你感觉好像就是叫很多人都认为是这样。哎，我们现在人类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一个共许，就是大家都这样说就是真理，没什么道理可讲。你比如说现在你看我们那个报纸上整天登这个案件那个案件，出一大堆，什么叫这个正义，什么叫真理，什么叫事实，就是大家都认为，大家现在公认说这个案件是谁谁是杀了谁，那就是杀谁。等着过了几年，过了十几年，哎，又真相大白，他不是杀人犯了，好，那就在这又成了叫事实了，是吧？事实又成这样了。如果那个人还活着啊，那给点赔款；如果当即就枪毙了，那怎么着啊？那就是我们人叫多数人为这个事实，哎，我们人世间哪有事实？这样一解释呢，就把这个就是说世界上唯实，哎，你既然说世界上唯有心，但是我怎么解释我会产生不是这样的感觉，就用唯实的道理给你把你的这个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都解释清楚了。所以这样呢就成立了所有的这个就是前边那个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啊，实际上只有一个你能分辨的心在这做梦，哎，实际上你心外的一切法都是你梦中的妄想，就成立起来了唯识的理论。下边他总结的这个颂的呀也是很关键的，因为这个颂的到后边证空性，我们说了第三品是讲这个证空性的道理，第四品是讲证空性的方法，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社论就是核心就是讲你怎么证这个空性，哎，当然一开始先得给你讲这是空性，哎，是空的。这个颂的呢就是上边的道理是成立唯识的道理，成立空性的道理，下边的这个颂的呢连证空性的道理都包含在里头了，所以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很重要的颂的。唯识二种种是重复上边成立唯识的真理的三个步骤，说你把这个道理啊反复的搞透了，哎，最后没有疑问了，你的这个叫作义非常正确，就是叫如理作义了，你这个观者就是你这个做唯识观的这个修行人，你的这个意识啊，你的这个作义啊，就能够证入空性了，证入唯有实无有异的这个境界了。无有异，异是什么呀？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哎，十二缘起，什么苦集灭道，凡是我们凡夫见的这一切全都空了，无异。怎么叫证到唯识呢？其实你这个五蕴一空啊，你面前不是空白的，也不是漆黑一片，也不是白光一片，你这个五蕴的假象一消失，一照见五蕴皆空，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状况立刻就现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是同时就是证到世界上唯有实，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客观物质世界，哪有你我他众生，你一看世界上就是全是心，哎，你的心我的心他的心佛菩萨的心都是都一样大，都是这个一个大球体一样，都是光光互照重合在一起的，哎，都是心，心里头是什么呀？没新鲜玩意儿，就是颜色声音感觉什么这些记忆，包括我们说的你在那胡思乱想的那些抽象的东西也是一些记忆，你在那算一加一等于二，哎，在你那记忆就是一个声音的记忆。 所以说呢，观者亦能入，就是你就能入什么，能入不但是无境，而且唯有实，都入了，同时入的。哎，你看这就比般若经多说了一步，般若经就告诉你说，你到最后呢，你能够能所双亡，就是你面前的所有的法全部空掉。哎，般若经就讲到这儿，但是他没讲什么呢，我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了，我面前出现什么呀，没有讲。所以到唯识这儿呢，就补上了这一步，就是你面前一照见五蕴皆空，三界唯有心的真实状况就现前了。在这儿这个能入呢，就是两个步骤都告诉你了，五蕴一空，三界唯有心现前。下边讲了一个就是以前很少讲到的道理，由悟入唯心，由于你正悟到了唯有心的境界，面前唯有心了，彼亦能浮离。这个彼我们说指的就是前边这一句的唯有的这个心，因为你在这个前边做观想的时候啊，一直是怎么观想啊，没有色，没有声，没有感觉，没有胡思乱想，没有分别细论，但是呢唯有心，你一直是这么观想的。世界上唯有心，没有心所对的一切境，你是用唯有心来空一切境的。你把一切境都空掉之后，还剩一个唯有心，叫唯识观嘛。你还唯有识，还有一个唯有识的这个叫什么呢？一个想法吧。这个唯有识的最后说，识外一切法都空掉了，唯有识的这个想法，这就是这个彼。唯有识的这个想法。到最后呢，彼亦能浮离，就是你在证入五蕴皆空的时候啊，你这个唯有识的唯有心的这个想法也能调伏远离了。这个呀就是告诉你一个道理，实际上你在修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不用修这一步的。为什么呢？就是前边我们讲的那个道理，你在这儿说世界上真理是什么，唯识无境，你空的时候呢就是空全部境。为什么空的时候是空全部境呢？因为你说唯有识的这个唯识的这个声音，唯识的这个想法，实际上也是你的境。你仔细想一下，你在这想说世界上唯有识，一切唯心造，你这个想法实际上也是你的境，是你的境里头的安立的那个唯识观，实际上也是境。所以你在空这个就是识外一切法的时候，空空空，到你把这个连这个就是说唯识观这个境也空掉的时候哈，那个能够执着有境的那个心呐，你把最后一点境空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把一切唯识无异，我把境都空掉了啊，只有唯有识，这个唯有识也应该空掉，这个想法也是一个境，哎，我把这个境也空掉的时候，在你的心没有任何对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那个能分别的心是不可能升起的。注意这个道理，就是你不可能升起一个没有对境的心，就是我的心升起了，我的意识开始活动了，但是呢我没有想法，我没有什么都没想，我没有见颜色，没有听声音，我也没有虚妄分别，可能吗？不可能。
也就是说有人说这个空了境还要空识，其实 其实没有这一步，空了境还要空是没有这一步，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有这一步也是一个假的，就是什么呢？实际上你说那个实也要空，说的那个要空的实啊，实际上还是境。就是你比如说我在这想唯实无境，你这个无境是境，你想的这个唯实也实际上也是境，只不过你把它叫做实。哎，所以在最后空境的时候啊，是把这个唯实观这个想法是放在最后空的，把它叫做说唯实无境，我先空境最后空这个唯实，实际上它也是境。所以说实际上你空的都是境，你把境都空掉之后，你那个真正的能分别的心是跟那个境同时消失的，因为不可能存在一个只有心没有境的那样的心。哎，这个道理大家这个如果有问题咱们提出来，下边还可以讨论。因为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呢，到后边啊还要整个是社论的这个核心哎主题，所以这个后边还要多次来这个讲，多次重复啊。这个上节课的复习就完了，下边我们开始讲新课。新课就是说又于此中，就是社论讲说又就是下边从讲一个道理，于此中就是在前边讲的这个道理里头啊，就是那个证明成立为实的道理里头，有一类诗说一义诗，有一类瑜伽诗，有一伙儿，哎，说这一类是一类什么瑜伽诗啊？是一类高级瑜伽诗，这一类瑜伽诗又学习的又深入了一步，他们觉得呀，不能不把这一步明确出来了，就是什么呢？他们说呀，只有一个意识，没有六个诗。哎，他们说出这个来了。为什么到这个时候必须说呢？因为这个道理啊，我们说你把道理讲清楚之后啊，你会越来越那个叫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一开始你比如说刚一开始学为实，你会越学越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学过啊，外边讲的跟为实相反，那当然你得一步一步的这个，你问题越来越多，你都得解决。你到后来学呀，学这个学明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又有一个叫游波反约的那个过程。哎，就是不必要了，道理明白了，你就可以给它归纳的简单一点了，现在就进入这一步了。我们先不说这个这一类诗讲的这个一义诗是怎么回事，我们先回忆一下啊，我们现在的六识说是怎么回事，我给你们概括一下啊。我们现在的理论说有六个识，这六个识什么关系呢？他说眼识是认识颜色的，耳识是听这个负责听声音的，在前五识认识这五种对境的时候，意识是同时升起的。注意，意识跟前五识是同时升起的，叫做五聚意识。就是跟前五识聚，就是一起升起的意识。这个五聚意识呢，它也认识色声香味触。然后后边呢，那个前五识就断掉了。前五识没有下一刹那，前五识下一刹那又去认识新的色声香味触去了，他的认识永远是新的，永远只有一刹那，他没有延续，他每一刹那都在认识新的颜色，认识了他就留下种子，认识就留下种子，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人的认识是怎么形成的呀？是靠意识 认识的那五种法，意识呢，它又能去种子里头取这五种法，然后呢，它在它的虚拟空间里头，它可以任意去。我想那个颜色，我可以想一个小时，想两个小时，随你的便，你自己规定，你想怎么想怎么想。所以我们人的全部虚妄分别啊，都是由这个意识在他的脑海里头在这折腾的。你仔细想一下，那个前五识有什么用？说前五识认识颜色啊，人家意识跟你同时认识那个颜色，我意识有没有必要？我认识了颜色，然后我还装傻，我到你那个眼神的人，你看的什么颜色啊？借我看看，还用得着吗？我们俩同时认识的，是不是啊？认识的是一个对象，就是这一刹那的颜色。所以实际上那个前五识在我们现在理论里头啊，就纯粹是一个假案例的。就是说意识呢，它六种法都能认识，哎，然后呢，我给意识的那个前五种法呢，我又给它意识认识颜色的那个功能，我给它单独成了一个识，叫眼识，那个叫耳识，哎，你我们那是现在理论，你经不住分析，你一分析发现。一切都是意识完成的，人家意识直接认识，五句意识直接去认识色声香味触，然后人家后边就拿着这个认识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跟你前五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说现在的理论呢，实际上它你要是仔细分析，我们这个唯识道理因为讲得透嘛，最后分析分析，我们所有的想法全是戏论，全是废话，或者说全是颠倒见，都是给我们找麻烦的。我们最后学佛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把这种意识的这个叫很笨的这种分别方法给它去掉，给它断掉。我们让意识的那个限量的，就是意识无分别的那个限量智升起来，就变成佛菩萨的佛菩萨智，就叫无分别智嘛，就是不分别，直接限量认识。我们意识现在就能限量认识，五俱意识就是意识的限量认识，就是他直接认识自己的种子，直接认识其他众生的种子，留下记忆。刚才说意识跟那个前五识同时去认识客观对象，客观对象是什么呀？就是他心跟自己的种子嘛。大家圆的那个都一样啊，你五十圆这个他心，我六十也是圆，那个意识也是圆他心啊，大家认识都一样，认识出来之后呢也都一样嘛。所以等于我们这一切活都是意识干的。你就用现在这个理论，它实际上就这样，就是那个前五十就是假案例的，只是为了我们说话方便，哎，安利理论方便，所以呢给意识的六种功能起了六个识的名字。所以你一分析啊，现在实际上就是一意识，那个前五识没用，哎，现在我们再来看那个这一类识，瑜伽师他说的这个一意识理论是怎么说啊。他说比比一转得比比明，什么意思呢？他说呀，实际上只有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啊，比比就是那个一转，这个我不是说吗，这个范文它动词经常放在后边，如果你看不明白的时候呢，你就倒过来读，说一比比转，一那个转，一哪个转啊，就是我还是以我们凡夫来说法，我们凡夫认为我们身上有眼耳鼻舌身，有这五种这个器官，说意识啊它能认识六种法，它依这个眼睛看到的法，就是它通过眼睛转起来的颜色，它通过耳朵转起来声音，哎， 意识呢，就这一个意识，它依这就用凡夫法来分啊，它依你眼睛转起来的那个颜色得比比明，就叫做眼识。实际上是意识直接认识颜色，但是呢我们凡夫呢要给它多起名字，所以呢意识依据眼通过眼睛看到的颜色依比比转，依眼睛转得眼识名，他依耳识听到的声音就叫得耳识名，哎，他依身识得到的感觉就得身识名。只有一个意识，意识呢认识这前五种法的时候呢，它好像是通过五官，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各种器官来认识的，这是以我们凡夫的假说来说的。他依那哪个器官起来的认识，就叫做那个器官，就单独给起个名，哎，所以眼识耳识什么这些名都出来了。他这样来看待，哎，就是说实际上是意识的认识，意识呢通过眼睛看的叫眼识，多起了一个名字。实际上通过，这是指的我们凡夫执着的这个法来说的，实际上意识是不是通过眼睛啊？不是，它直接就可以认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眼球坏了，眼睛瞎了，阿那里眼睛瞎了，哎，他的意识能不能看啊？他不但能看，他比你那个有眼睛的看的还好。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意识可以直接看东西，可以直接听东西，哎，他心通，什么都可以这个看到听到。这个眼睛耳朵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这个就是业报的显现，就是给你造了这样的业，你比如说你前生造了这个就是使你看不清东西听不见声音的这样的业，如果你造了这样的业的话，这一生呢怎么表示出来啊？哎，这一生就是一生下来让你叫生盲，哎，天生看不见颜色，哎，或者是天生听不见声音，哎，如果你造了那个就是半截儿，比如说原来眼睛好，后来哎，或者原来能听见，后来听不见，比如说得一种什么病，哎，眼睛坏了，耳朵坏了，都是你的业力的一个显现，业力的显现全是假象。说业力的显现为什么会让我看不见颜色，听不见声音呢？因为你在前边那个梦里头，前边造业就是这么造的。你比如说你看不见东西，一般这个就是说你应该是什么呀，你障碍别人看见东西，这是个最简单的这个就是道理上来讲，哎，你造了那样的业，那个熏了那样的假象，他再升起那个梦的时候呢，他就还以这种假象，这是显现呗，那就是哎，发生车祸把你眼睛撞坏了，哎，结果呢你看不见了。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些都不存在，实际上就是前生你造了一个障碍别人看不见那个东西的业，哎，这一生呢就根据你里的你那个记忆组合出一个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梦来，对吧？这就是他的理论，哎，说只有一个意识，他通过眼睛，就是我们凡夫说的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起一个眼识的名，哎，这就叫一比比转就得比比名，哎，可以这样来读。如意思业名身语业，理论说了，他还举这个叫举例子，他举一个什么例子呀？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会造三业，什么呢？身口意三业。你这个偷东西，这是身业，你骂人，这是口业，你在这自己胡思乱想，这是意业。这个一意识师他怎么理解这三业呢？他说如意思业。什么叫意思业？意思也可以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总词儿，哎，也可以分开讲，就是意识他用思造业。思是什么？ 我们说过，意识活动起来，它有一个程序，就是只要意识一活动，它有五个程序，就是叫作意、触、受、想、思。哎，这叫五变形心所。就是不管你是看颜色、听声音，还是这个胡思乱想，你只要意识一活动，它每一刹那里头都经过这五个程序。哎，作意就是你那个种子要有作用，种子里头要有这个互相要有作用，这就叫作意。然后触，这个种子一成熟，这就叫安立为触。受，然后这个种子一成熟呢，就升起一个感受，或者是颜色的感受，或者是声音的感受，或者是身体的感受，就是那个直觉，这是第三步。升起受来，你就会有想，想叫什么呢？叫形成概念，就是你意识得，这是什么呀？哦，判断出来了，这是绿色，啊，这是声音，哎，这是什么？一判断，这是一个人。一形成概念就叫想，想是形成概念。形成概念之后，你要有一个抉择，就是我怎么对待面前这个。一看，哎呀，这我喜欢，我正饿了，这要吃，哎，一看水要喝，一看这个很讨厌，我要跑。嗯，还有大量的呢，看见就看见了，也没什么反应，说我没抉择，错了。你的抉择就是没反应，无所谓。哎，我们这个大量的抉，这就叫思也，思叫抉择，思叫抉择。我们大量的抉择呀，是叫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就是随顺那个习气的，所以我们不感觉好像我们老在抉择，实际上我们老在抉择。你就在这傻傻的，实际上也是在抉择，抉择我困了，我想睡，这也是个抉择。哎，这个别的我不反应了，也是个抉择。就是好多抉择你是不感觉的，就是按习气抉择。注意，我们前面也讲过，有的人说什么是报，什么是业呀？什么是心造业呀？你每一刹那里头都有报，都有心造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每一刹那自然现前的五种直觉，这就是报。你的那个思，就是我是不理他，哎，我是怎么理他，我要采取什么行动，这个抉择，不管你这个是自觉的抉择，不自觉的抉择，随顺习气的抉择，还是在这纠结了半天，费了半天劲的这个抉择，都是你的抉择，都是心造业。这就叫思业，就是造业心所，就只有一个思造业。你别看那么多心所，它每一个心所不是都经过这个五个步骤吗？前四个都是报，就是这个第五个，这个思，这个抉择是造业。这个意意识说呢，就是说意思业，就是这个意识的里头的这个思业呀。他说造业就只有这一个，就是一个意识的思业。他说给这个意识的思业名身语业，就是给这个意识的思业呀，把它叫做身业语业。你要按一意识说，没有身业口业，是吧？没有身语业，只有意业，对吧？只有一个业。他说就是只有意识的那个思造业，这就是意思业。说名身语业什么呀？就是它就是意思业，我们给它起名的时候呢，硬把它叫成身语业。什么叫身业呢？就是你还是意思业在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偷东西是身业，偷东西你是怎么造业呀？还是你的所有起心动念留下记忆，你别的留不下记忆。你在这想，哎，这个东西我喜欢，哎呀，这个怎么办啊？钱也不够，哎，我现在一伸手就能拿着，哎，在这儿，你是整个这个思维过程最后决定，哎，拿了它算了，哎，你是整个这个过程造了一个什么呀？偷盗业， 是整个意思在造业，是抉择在造业。但是呢，我们世间人认为呢，就是身体是客观存在的，哎，表现为这个就是你意思这么意思一想，你决定偷，自然去指挥你的身体就去拿了，哎，我们这个就是认为，就是身体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人，他就认为是这叫身业，就好像是身体造业了。实际上身体根本就不存在，它造什么业呀？是不是啊？实际上你唯一留下的还是那个心理活动的记忆。瑜伽菩萨戒我们讲的时候，瑜伽菩萨戒我说它那个好就好在它不光是像别的那个菩萨戒就是一个戒条，那你怎么理解啊？你就很难理解。瑜伽菩萨戒它就讲得很清楚，偷，你比如说你也去偷，都是一个身体偷的动作，但是有的偷就是偷盗业，有的就是功德。他里头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小偷到庙里偷了 好多东西，你知道这小偷呢，你是说不服他的，哎，他是大盗，他这个你要是去拦他，他就要跟你拼命，哎，但是呢，菩萨知道偷庙里的东西跟偷其他东西那个业大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你偷别人十两金子，他就是十两金子的，最多加上利息去还他。偷庙里的咱们用金子也可以，有人供养这个庙里十两金子。这庙里十两金子是干什么呀？是来弘法用的，是来不管是造这个法堂是吧，最后是为了这个度众生用的。你想这十两金子发挥作用，如果它能让很多的人闻到佛法，走上解脱的道路，最后成佛了，这是真实的功德，这是真实的功德。你那个跟佛法没有关系的十两金子，说老实话也就是贪嗔痴什么吃喝玩乐，那个它都是假的，都是这个虚的功德，假的功德，罪也是假的罪。你要是从这个梦中一醒来，那些罪那些功德全都，世间那些功德全都没有了。只有这个你学佛法的这个功德是什么呢？一直到成佛，一直到成佛之后永度众生，都是永远在那起作用的。你学的佛法，你学的佛法现在是为你解脱，当然现在也可以帮助别人来这个走上解脱路了。到你那个解脱之后，你比如说完全成佛了，你的这个佛法是永远不失的。为什么呀？你还要拿这些佛法来度还这个在梦中的众生，这个功德不但是真实功德，而且是永远不失的。你把这十两金子一拿走，这个寺的建设就要受到影响。这个如果偷了这十两金子，多少人得度的这个因缘就要推迟，这个罪恶你想有多大？无量的罪恶。多少众生要推迟成佛，他推迟成佛又推迟去度多少众生，这个是真实的功德，真实的罪恶。所以这个罪恶呀非常之大，而且这种破坏佛法的这个，他得的是一个普通的报，是叫什么叫匮乏报，就是你遇不到佛法，你遇到佛法之后会那个诽谤什么，就是你跟佛法作对，哎，你他那种报使你的那个解脱又这个就是大大的这个就是向相反的方向大大的推进。所以这个偷寺里的功这个东西啊，这个罪恶非常大。这个菩萨呀，为了怜悯他呀，这个菩萨就把他偷的那个东西偷了，结果那个拿回去之后一看呢，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或者也许他悟到点什么哈，有点教育，但是至少他这次偷呢没成功，哎，就是让他防止他犯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罪恶。这个偷这个小偷东西的这个菩萨，这个偷那也是偷啊，你叫不予取是吧？人家没给你，你拿了就叫偷。但是你想这个偷怎么样啊？ 他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无限的功德，救那个小偷一命，而且还救了多少应得度众生的这个得度因缘也挽回了。所以说就是在唯识里头讲，就是只有意业，实际上只有意业，你心只有那个叫我们叫起心动念可以留下记忆，你别的东西都不存在，留什么记忆啊？哎，只有心的活动能留下记忆，所以只有一个意的意业里头呢，只有那个意，就是五遍行心所走到思的时候，那个思，只有它是造业的。哎，然后你看啊，人们说小偷偷东西造了身业，实际上呢，他还是造的意业。我们给这个意业呢起了个名叫身业，然后这人开始骂人，我们说你造口业啊，造口业，实际上有口没有没口，哎，有声音没有没有，有什么呀？只有这个骂人的人的心理活动，那个心的活动，那个意里头的那个思，是真正造业的。还是他这些心理活动留下记忆，这是真正的业。人们说他造口业，实际上是给什么呀？给意识的思的业，思造的业，起了一个名叫口业。所以呢，我们说身口意三业，佛教徒整天这样说，这就是给一般的这个初级信众这样讲。你学明白道理之后，你就知道实际上没有身业口业，没有身业语业，实际上只有意业。就我说的这个到唯识讲的叫瑜伽菩萨戒，你看里头的分析全是这样分析的，就是因为身口不存在，所以它不造业，不可能它造业，只有意存在。所以你的那个说你守了菩萨戒没守菩萨戒，就是看你的是怎么作意的。那个瑜伽菩萨戒大家学了之后，你会发现讲得非常非常好。我们最大的四戒杀盗淫妄在里头全都给详细讲，没有不可开的，看什么呀？看你造的这个，看你的意怎么。我们都知道那个释迦的故事，在那个船上那个做菩萨的时候，在船上把那个强盗杀掉，哎，就是这个强盗想杀这一船人的命，抢这一船的财宝。他把这个强盗杀掉呢，强盗杀掉呢，第一救了这个强盗，让他不能够成功的造一个下地狱这个无有出期的啊无数劫的地狱的罪，给他不能让他造。他又救了那一船的人，哎，所以呢，由于他的这个作意没有一丝的私心，完全是为了度众生考虑的，所以他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无限功德。所以这个以意识施，就是说呀，实际上只有意识的一个思在造业。我们呢，给这个思业起了多起了两个名字，就是不但有意业，而且还有身业、语业。那个《唯识二十论》里头还有一段专门讲，问说意业重、语业重还是口业重、身业重啊？然后那个外道那个人来问佛嘛，那个他就认为身业最重，哎，口业次之，意业最大。然后佛就给他讲说，你身业最重，你身业重的话，你比如说你现在出去杀人，杀人是最重的业了啊。你比如说你一天你能杀多少人？可能最多几十个吧，可是那个意业杀人呢，那就是那个佛举了三个例子，三个那个仙人，就是那个叫修定的那个外道了，由于别人惹了他，他一作意一成人，就全部下石头雨，全部就成了那个荒原了，那也因为这种例子在当时那个城还在，那个荒凉的那个荒丘还在，所以这都是事实，大家都知道，所以就知道什么呢？哎，意业要比这个身口业要重得多，哎，实际上呢是只有一个意业。 好，我们再往下来看。
我做梦的时候，那个算异业吗？
是，也是异业。然后这个不少人问，做梦的时候造业不造业？造业。你只要起心动念，都留下记忆，梦也留下记忆。但是呢，这个业呢，非常轻。为什么非常轻呢？它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意识是大部分是休息的，是一部分剩余的一部分意识，就是不自觉的一种那个就是在那活动，它是一种很被动的，就是好像这种意识太活跃了，到那个你睡了之后它还不能休息，它在那活动是一种很被动的，很被动的呢，它就叫什么呢？就跟那个就是我们造业的时候啊，那个业轻重跟你这个意识的这个叫主观故意强烈是很有关系的，哎，所以呢，意识那个梦呢，实际上造业，但是呢非常轻微，因为它非常被动，就是一种好像怎么起来就那么一反应，迷迷糊糊的吧，所以造的非常轻，所以一般在讲戒律的时候，讲就是一个梦是不造业的。如果那样，也讲的这么细的话，初学呢就会很紧张，哎。